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慈爱与怜悯。耶稣教导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也要顺服圣灵，我们才有力量来抗拒诱惑，得胜自己欲望，而且能够活出节制的生活，在信仰上操练节制，为福音的缘故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主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主，赐我们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效法基督，跟从基督而行，凡事上节制，荣耀神。主啊，让我们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见到基督的荣美，得到福音的好处。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请坐。今天中英文堂都用同样的一段经文来思想节制，也就是我们圣经所借的果汁这个讲到的系列最后一堂。当然你会说，哎，我们才讲了过去七堂，怎么圣灵的果汁讲到九颗圣灵的果汁？好，另外一个是温柔，待会我会稍微讲一下。那今天我们讲到节制，节制是人类学不完的功课。怎么说呢？从伊甸园一直要到新天新地才能够具体的完成，因为这是一生之久要学的功课。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魔鬼引诱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魔鬼的方法就是告诉人，吃了这果汁眼睛就明亮，就跟神一样。挪亚之后呢，人们为了通天建造了巴别塔。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人胆子大而且包天，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人会目中无人。我们看到希特勒，也看到许多丑陋的历史，甚至有人说，人有多大的胆子必有多大胆，而且不怕做不到。但是违背天良的事，神乃是审判的主。今天我们人已经意识到，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有许许多多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可能我们看到香港啊，最近的这个地方填海造楼宇哈，而且当然也影响了整个海洋的生态。这也看到我们人活出这个节制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最近也看到啊，在欧洲一些高架桥倒塌的事件，因为可能违建的事情或者偷工减料的事。我们看到贪婪也表态出人心里缺乏了那个节制，无论是伦理道德上的沦亡，无论是在社会的里头，无论是从教育界到经济到整个很多不同方面，我们都看到缺乏了节制的当中，就看到罪恶非常的在那里就滋生。那跟我们来说，圣灵所借的果子这个节制到底与我们何干呢？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圣经说节制，圣经告诉我们节制是一个自制，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欲望，而且呢控制着它，不让它成为你的主人，而是你是主人来掌控哈，操纵。最重要，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来呢？就是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而抗拒一切的诱惑，得顺自己欲望的节制。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好，然后我们在今天这个节制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他自己首先经历了很多很多在神面前的掉躲和磨练。当然他能够说出能够做节制，因为他在深造的环境里面给他深深的体验到节制的重要性。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十章第七节那里有说到，以色列人 好，他们怎样在神面前犯罪，他们是做了禁牛犊，而且呢他们在那个地方玩耍吃喝玩乐，而且有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提到他们所犯的罪神要追讨，而且呢保罗也提到说以色列人因为食物也向神做了投诉，他们在这个很多的节制的功课上失败，所以保罗在这个当中鼓励受信的哥林多的教会要在这个功课上，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也在这个功课上下功夫。节制到底是什么呢？不但是在饮食上的节制，也在工作上的，若我们有这个工作狂而且过劳而死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见证，能够遵守神给我们的诫命，六日的工作，一日的休息。然后在思想上也要有节制，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向，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需要天天阅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语滋润培育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会让魔鬼来留地步，因为让神的话来定夺我们的方针，而就不会过分的怀疑和忐忑不安，对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带领就不会把一切心中的苦毒和苦憎恨的事靠着基督的饶恕来用饶恕来对待其他的人。我们需要靠着神的力量，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话语中的真谛。所以保罗在记作这段的经文告诉哥林多的肢体们，你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他提到信仰上的节制，其实要在信心德行和知识上加上节制。在信心上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而且要在这个当中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带领，知道我们不能强夺神的荣耀。正如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他与神同为平等，然而他没有抢夺神的荣耀，他甘心卑微降生为人，成就神要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圣灵的果汁节制，当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行事，过着懂得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生活，而且这个的标准就是以神的话为标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属灵的气质。正如加拉太书5:22-23也总结我们今天圣灵所借的果汁这个的教导，圣灵所借的果汁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给我们看到在这些当中，我们一定要有节制，按着神的话来控制和约束自己，在整个生命的长进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会放纵自己任意妄为，然而却能够活出神话语中要我们活的。我们知道信仰的生活，我们需要听从神对我们的指挥。圣经在借着箴言10:23教导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当我们看到在戒制这个功课上很多时候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所爱的，我们心所爱的肉，或者你看到一些自由餐或者说自助餐的里面，有的人真的是暴饮暴喝，对不对？他特爱吃，哇，真的有一座山这么高的，整个盘子都是，然后他就忘了身体的健康，又或者有些人就是特爱一些东西，就会在那方面就没有约束自己，也成为自己的偶像。所以这个的缺少了自律，就会带来失去奖赏的那个机会。所以保罗说，我们需要 在这方面凡事都要为福音的缘故，以耶稣的爱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也因为这样呢，凡事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就会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想到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能给他人带来福音的好处呢？这样我们就会以这个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而摆上，而牺牲，而且节制，而且奔走这个天路。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当中知道谁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保罗他放弃他许许多多生活中可能的一些的享乐，然而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付出很多。所以他也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在9章22节，就是今天经文之前。那意思说呢，我们成为施赫，叫有所有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保罗他采取这个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得到福音，让人知道唯有基督是福音，唯有基督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圣经说，因为上帝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就是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子民，热心的伪善。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在哪在事情上失败跌倒的吗？我们神他是应许的主。圣经在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保罗他立志只知道基督，只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只夸基督。所以他吩咐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要定义的就是高举基督，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最重要就是让人得到福音。弟兄姊妹，保罗在这几节经文23到27节那里，重点是为福音的缘故，就是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要好像保罗这里形容的，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愿意预备自己在场上竞赛，他整个的焦点就是看到那个的奖赏，他无论怎么努力，最终他是希望得到这个奖赏。那保罗就用这个的比喻呢，放在我们基督跟从基督的人的身上，何况我们呢？跟从基督的人，我们要得的奖赏是不会朽坏的奖赏，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更加要锻炼自己。所以教导我们要有一个得奖赏的心态来赛跑。从赛跑，保罗就进入到25节，说到的是什么呢？说到的是征金。好，这个是什么呢？也在这里转为哈，原文里面就是摔跤哈的那个，在竞赛中脚力正胜的。那意思说呢，它的原文里面要表达出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说在凡事上都有所节制，无论是摔跤，无论是竞赛。若有一个竞赛的人，他跟教练说，我可以一方面练习摔跤，另外一方面我却不戒烟，好，然后放纵情欲的生活。教练可能会回答他说，可以，但你就不能胜出了。那意思说，没有锻炼，没有放下一些恶习，是不能够在竞赛中得到奖赏的。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需要为不朽坏 的冠冕来劳力，我们要忠心神所托我们的来完成。所以这就是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新、改变、调夺，还有修剪和整理。这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凡事都要节制，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起居、饮食，都不要让成为自己的喜好来做，也不是单单凭情欲来支配自己，却是我们既然是从圣灵而生，我们就要顺从圣灵来做，来让圣灵支配我们。所以保罗说，为福音的缘故作为目标，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节制上操练，让我们凡事节制，让我们围着不朽的冠冕来跑，最终我们必定因着这个奖赏得到，而且向着标杆直跑的一定得到这不朽的冠冕。既然如此，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就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赛跑的人，每一位我们都是同路人，跟你左右的人说鼓励的话，我们都是同路人。所以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都是同路人，我们就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要彼此的鼓励激励。也许我们有软弱的一刻，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好扶励他人起来。也许我们有凄累灰心丧志的一刻，我们要鼓励他人起来。所以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他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由于有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们就要不是没有定向，而是有方向的往前。所以保罗他来到他这个的教导里面，他其实是说，不是毫无目标，而且不是毫无功效的，而是有确确实实很正确的目标来往前走。所以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个的行动，每一个的动作，每一个的决定，好，我们人生当中的抉择，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做，而是要再次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成为我们的指标。这里9:27，保罗说，我是共可己身，教身服我，到底什么意思呢？这里他是自律己身，他恐怕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遭弃绝。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边，我们需要克己而节制，而且自律。那意思说，我们要操练怎么样控制自己，共克己身，教身服我的意思。原文的里面就是说，我击打我的身体，教我的身体做我的奴隶，而不是我做我身体的奴隶。换句话说，不是身体支配我，而是我靠着主的缘故，哈，原文里面说靠着神的缘故呢，有这个的节制，叫我的身体不支配我，而是呢，我要绝对的支配主宰我的全身。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力量呢？要在基督的话语上建造，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支配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很慎重地讲到，我是共克己身，教身服我，让福音没有拦阻能够传开。所以保罗是他，这是保罗的标杆，巴不得也是我们生命的标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上知道，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深入的反省我们每一个的立志，我们每一个的决定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走过来的。所以保罗他经历了很多，然而他却很清楚，他很认真的知道，他知道他要谨慎而且自守，他知道在他的身子上围的就是要荣耀神。 这里保罗在第十章有说到引述以色列人所经历过的历，他们经历过的一些的历史，然后来劝导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哈云柱火柱的底下，神怎么引导他们，然后也在海中的经过，神都带领他们引导他们。然而在这个当中，神怎么的恩待和拯救他们，也说到他们经过海里哈，就是他们出红海哈，神怎么与他们同在。一而再再而三要表态的就是说，神是恩典信实的主，他怎么样带领，虽然百姓有软弱有失败，然而在历史的事迹上我们看到神是审判的主，他仍然要教导他的百姓知道贪念的恶事乃是需要对付的。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记载了很多，就让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靠着他站立得稳。所以圣经这里很清楚地说，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就是要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在其中跌倒。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不在这个的底下跌倒逝去，而是让神的信实彰显。这里第十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说很清楚，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教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既然神是信实的，他必定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而且他会赐下力量。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成为过去。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故此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就是要服从这位的主，他的支配和他的指挥。所以保罗这里说，用运动员的生活的自律来提醒我们，也用兜拳的他们锻炼的强度来提醒我们，为的就是要得那不朽的冠冕。所以我们在节制的生活上，我们就能够活现出我们对着这个不朽的冠冕来劳力，我们最后必定得到。因为保罗的一生都在操练节制，所以他说我是共克己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事，他的节制的操练，给他许许多多的力量来去面对。他也面对许多的攻击，许多的甚至很多回谤的事，然而他却在基督的里面得到力量去面对每一个的锻炼。因为他知道在基督里神是信实的，他恩待哈。所以我们人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箴言说25:22说，人不能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按照主的标杆、主的标准来制服我们自己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腓立比书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要按照神量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成全神，让我们用服从神的心去约束自己。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很多的试探，也遇到很多的难明白的遭遇，然而神却是我们的力量，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来胜过。当然一个没有节制的生命却是软弱无力的生命，故此我们要靠着主 过节制的生活。许云堂牧师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中再没有比背诵经文的操练所带来的受效更大了。你祷告的生活将会被加强，见证也会更有效，你辅导将会受人的仰慕，你的态度与外观将会开始改变，你的头脑会比较灵敏，因为你有主的话在当中，你的自信心也会更加的增加，你对神的信心也会更加的坚定，因为你最重要是有主的话成为你的力量。我们爱主，我们也要爱主的话，好让我们爱主的缘故，主的话成为我们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对付不能够节制的生活，却因着主的话成为我们的亮光，指引我们，让神的话光照我们，重整我们，修复我们毁坏的墙，修复我们破碎的心，也抑制我们的心，让我们顺从圣灵，结出圣灵的果汁。弟兄姊妹，节制对你来说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一门的功课，正如说从伊甸园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到来，都是我们一直要学习好好操练的，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在言语上要节制，在工作上要节制哈，在我们的情感上我们也需要节制，在情绪上我们也要节制哈，不会啊情绪失控，在思想上我们也需要学习节制，以致我们不会挂虑重重，而且在饮食上更加需要的节制，特别在生活上我们都需要操练节制的生活，在情欲上更加需要来节制。弟兄姊妹，愿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是否在一些的节制的生活上有下功夫呢？也许你看电视、上网、浏览，或者玩游戏、漫游，或者用手机，或者 QQ， 或者 WeChat， 或者 FaceTime， 或者 Instagram， 很多很多，或者使用任何的电子用品、媒体，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需要节制。所以这就是神提醒我们的，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荣耀神，造就人，而且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主会以不离不弃的爱来爱你，然而你却不能够分分秒秒不离不弃地爱上你的手机，忘了读圣经和祷告。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就是有这个节制的操练，让我们多读神的话，让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低头祷告。这个时刻我们安静的当中，若你发觉你在某件事情上不能节制，无论是情绪、言语、上网、漫游，或者用手机，或者与人的相处，无论是在言语上，或者在工作上，或者在金钱上，或者是在许许多多引以危险的过错当中，主啊，我们求你，求主光照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以主的话成为我们的中心，多读主的话，那我们就由主的话来引导我们，主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祈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若有沉迷不悟在罪中打滚的，或者被罪捆绑不得释放的，今天就是时候，我们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主给我们自新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做人。主，我们的老我要以基督同钉十字架， 让新造的我能够与基督一起复活。主啊，我们在这地方，我们要放下我们所爱上的，我们却是更加要更正，以你为我们的最爱。主，让我们真的在基督的里面，凡事为福音的缘故，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以主为我们的最爱，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到保守。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怜悯蒙连续。基督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此我们就能真正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